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17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宣布他将暂停美国给世卫组织的经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暂停给世界组织的资金后，美国国会两党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印度官员减薪抗议，中国政府高官有无必要复制外国首脑的减薪做法，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大部分员工在家办公，外来网络间谍活动剧增；新冠疫情是否将重塑全球秩序？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在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利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在南中国海扩张其存在之际，船只运行资料显示，一艘属于中国政府的勘探船星期四出现在马来西亚海域附近。路透社星期四从吉隆坡发出的报道说，中国海洋地质八号勘探船本星期早些时候在越南海域附近被看到。去年这艘中国地质勘探船曾经在那片资源丰富的水域出现并被密切追踪。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约90%的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其声索海域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的声索海域重叠。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大扫荡式的海洋权声索提出了挑战。路透社报道说，马来西亚海事当局的一个因消息敏感拒绝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表示，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只正在跟踪监视中国海洋地质勘探船海洋地质八号。此外，两个了解情况的消息来源说，海洋地质八号一度有多达7艘中国海警船簇拥，但那些海警船随后离去。一个消息来源说，马来西亚海军正在监视这一局势。路透社报道说，马来西亚、文莱和中国外交部都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船只在那一海域正在从事正当的活动，并指责美国官员利用南中国海问题抹黑北京。中国星期四报告境外输入病例有所下降，但是本土病例有所上升，其中北京报告过去3个星期来首次新增病例。在中国各地正在陆续复工复产的同时，为了防止疫情出现反弹，中国的一些省市开始为公众提供新冠病毒检测。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向居民发放消费券，希望以此能刺激民众消费，恢复因疫情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路透社报道，中国星期五将报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收缩6.5%，这将是中国1992年首次开始发布季度 GDP 数据以来首次经济收缩。中国卫健委星期四说，截止到4月15日，中国境外输入病例从星期二的36例下降到星期三的34例，这是连续第3天下降。中国减少国际航班，禁止外国人入境，严格实施边境口岸检查，希望以此减少并控制疫情的输入。但是同期中国本土病例出现小幅增加，从10例升到12例，其中北京新增病例3例，这是3月23号以来首次新增病例。其他新增病例在黑龙江省和广东省，这两个地方正在全力抗击境外输入病例。这些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旅客大部分是回国的中国公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宣布，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及时通报新冠病毒疫情， 甚至还称赞中国很透明，所以他将暂停美国给世卫的经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到美国东岸时间4月15号星期三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已经突破了61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已经突破了26000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进行新闻简报会的时候，表示说他将暂停给世界卫生组织的经费，同时重新审视在新冠病毒的疫情蔓延下，世卫组织是否有所失误以及有所隐瞒。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美国委员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 world depends on the WHO to work with。
虽然特朗普总统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呢是称赞中国的透明度，不过呢之前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这样子的称赞过中国。特朗普总统在1月24号呢在他的推特上发文，推文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正在非常努力控制新冠病毒，美国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和透明，一切都会很好，我尤其要代表美国人民感谢习近平主席。而美国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他们依然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紧密的合作，而美国商会呢则为暂停提供经费给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呢疫情正在蔓延的时候正需要全球性的合作，不过呢他们也赞成世卫组织必须进行改革。此外呢，美国商会在4月3号公布的这个调查显示，当时美国的小型企业就已经面临了永久倒闭的风险。那么美国商务部呢在4月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美国零售业的这个数额在3月暴跌了8.7%。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上则表示呢，他计划重启经济的日期，他甚至很乐观地表示，这个重启的日期可能更早于5月1号。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是怎么说的。
The plans to reopen the country。
那么虽然特朗普总统说呢他将授权给州长，不过其实呢这个权力原本就已经是在各州的州长身上了，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各州州长呢拥有自己管理各州的权力。那美国财政部呢也已经准备好要来补助受到重创的航空业，国会通过的经济纾困法案当中有$250亿的资金是要用来帮助航空业的。那么之前呢联邦政府与航空业的协商是包括获得补助的航空公司呢政府将获得该公司的部分的股份，而且呢之后公司还要确保能够归还30%的补助款。那么星期一呢财政部已经宣布了与这个航空业达成了协议，但是呢并没有公布到底是什么样协议的内容。那么国会呢3月底之前已经通过了这个家庭优先因应新型冠状病毒法案，那特朗普总统在3月27号呢就已经签署了这个法案，不过呢现在美国民众还没有收到这一笔所谓每个人$1200的纾困金。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国税局原本已经准备要用直接存到银行账号或者是寄送支票的方式把纾困金发送给民众，但是特朗普总统要求财政部要将他的名字放在支票上面，财政部因此要求国税局重新来设计这个系统而造成了延迟。那么根据报道呢，原本特朗普总统是要把他自己的签名放到支票上面，但是呢在法律上没有这个依据，因此只能用印上去的方式。那报道中指出呢，因为这项临时的变故而导致了纾困金延迟发放，不过呢在4月15号星期三财政部则是表示否认这项指控，认为说呢并没有因为要印特朗普总统的名字在支票上面而导致延迟发放纾困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暂停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后，美国国会两党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共和党议员大多表示支持，民主党则谴责这项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正式对世卫组织展开调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审查，而在审查期间，美国将会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大多数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决定表示支持。一向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特朗普总统做出宣布之后，立刻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支持。斯科特议员在他的推特上说，美国需要审议世界卫生组织在帮助共产中国就新冠病毒说谎的问题，之后美国纳税人才能够继续出钱，这是正确的举动，并盼望着国会对世卫组织展开全面调查。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也在推特上表示赞成特朗普总统的决定。霍利的推文说，世卫组织已经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分支，充满了中共的辩护者，在这场紧急危机中辜负了世界。另一方面，国会民主党议员则是批评特朗普总统是在试图转嫁责任。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莱西也在特朗普总统宣布决定之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特朗普总统的决定。莱西参议员在他的推特上说，随着死亡人数上升，特朗普总统不想承担责任，于是责怪别人。世卫组织原本可以对中国更严格一些，并且更早地呼吁履行限制，但是世卫组织正在履行一个关键的职能，需要得到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雷嫩德斯参议员也在他的推特上说，在新泽西，美国和全球各地的人死于新冠病毒疾病之际，总统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是危险和鲁莽的。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突破60万，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将苗头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也正式启动调查机制，追究新冠病毒的起源，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协助中国隐瞒疫情方面扮演了何种角色。预计在美国的疫情缓和之后，美国国会将会针对世界卫生组织一系列的疑问召开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月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继续蔓延，各国推出锁国封城措施，这不仅造成本国大量失业，也导致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有些国家首脑和政府开始实施减薪措施，与国民共度难关。中国政府官员有无必要复制外国首脑的减薪做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洋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担任主席的联合内阁4月5号批准一项法令，削减议会成员的薪水、津贴和养老金，减幅30%。这项法令4月1号起生效，有效期为1年。印度内阁还决定在2年中将国会议员地方发展计划资金改用于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印度总统、副总统和各邦的主要官员也自愿决定减薪，将这作为一项社会责任。另外，印度经济时报3月27号还报道说，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3月26号宣布一项经济救助计划，以减轻新冠病毒对民众产生的影响。这项援助计划通过发放现金和食品补贴的形式帮助穷人和农民工，补贴金额1.7万亿卢比，约合241亿美元，8亿人获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统计，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4月15号午时，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1500例，死亡近400例。印度目前疫情发展迅速，最近几天每增加1000个确诊病例只需要24小时。总理莫迪4月14号宣布延长封城措施18天。此前，莫迪3月24号下达为期3周的全国性封城令，阻止病毒的传播。不过，前后共约40天的全国封城意味着给经济带来打击。据印度经济时报，有300年历史的英国巴克莱银行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印度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12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巴克莱银行还将印度2021财年增长预测下调1.7个百分点至3.5%。中国和印度地理相邻，同属金砖国家，被认为是 政治和经济的潜在竞争对手，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中国网友常常喜欢把中国和印度做比较，印度官员疫情期间解心抗疫的新闻也引起网友的关注。北京的经济观察家钟大军认为，一个国家的各种支出取决于它的财政收入，减薪的根本原因应该跟该国财政收入有关。印度官员自动减薪的做法有其国情，符合印度民众对官员的期待。中国的财政支出同样远远大于收入。钟大军说，中国目前财政困境凸显，不少企业或是减薪或是减员，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官员减薪不可避免。钟大军说，
现在很多企业他有的不是辞退的，就是不辞退的留下来，那个都减薪了。那么将来下一步就会影响到政府的财政。现在政府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开不出资来了，他这里说，不是减薪的问题，不是财政开支的危险的问题。所以说将来吧，减薪啊也都有可能。这个问题是这是整个这个财政问题导致的，逼迫了政府会做出一些反应来。
中国财政状况恶化表现在2020年一季度大约46万家中国企业关闭，关闭企业的数量凸显出中国在努力重振经济时面临的挑战。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自1976年以来首次面临萎缩风险。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中旬公布就业数据显示，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这组统计数据被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创历史的新高纪录。中国在重振经济方面正面临严峻挑战。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一直试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武汉肺炎疫情，国内供应链中断的情况已经大致排除，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内需持续受到损害，尤其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封锁所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来得又快又猛。中国财政部长刘昆2月中旬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给企业生产带来困难、造成财政增收压力的同时，还必须加大财政支出，加强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这进一步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刘昆表示，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的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紧平衡一般指的是供需平衡达到或基本达到，但剩余不多或储备不多，平衡在危险的地段徘徊。综上所述，一些人士提出，中国官员减薪也不妨是他们面对财政压力带头过苦日子、与民共克时艰的一项选择。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印度官员减薪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对经济的助力效果应该不大。他说，
有了这个减薪的动作之后，他就显示你是跟老百姓是同甘共济的，你也有牺牲，不单是老百姓都有牺牲，对吧？那还有一个印度还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有这个，因为这个印度的疫情本身，就是说有那给老百姓补贴嘛，有钱给老百姓嘛，那么这个他就容易形成一个大家庭，容易让底层的人形成一个心理平衡，大家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同一个国家的，是同道共济的。是
在社交媒体推特平台，有网友认为中国官员也应该减薪，也有推友认为减薪就不必了，能减减摊就行，但可惜做不到。更有推友表示，即使把中国官员的薪水100%都减掉，也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除非人们关心他们的海外账户。中国官员工资单上的薪金数额被认为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收入。印度官员减薪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新浪微博网友对印度政府官员减薪抗议这条新闻的关注度似乎也不高，只有36人点赞，10条跟帖评论。点赞的网友认为，起码印度官员有这个态度，愿意与人民共克时艰。也有的新浪微博网友评论说，印度政府官员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靠薪资吃饭。 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职员及其合同员工在家工作的人数剧增，以期阻止新冠病毒的蔓延。网络安全专家们说，这项变化给了包括来自中国的黑客实施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的良机。但是五角大楼官员称，国防部与国家情报部门设有一个有效联合抵制网络攻击的机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蔓延，美国国防部过去一个月来实施了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包括大规模减少人员进入五角大楼总部以及美军在各地的设施。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控制与通讯部主任空军中将施维多说，多达400万国防部军人和文职人员正在远程工作。他承认远程工作人员大增给了黑客更多实施网络偷窃和攻击的机会。
Joint Force Headquarters Doden is closely monitoring cybersecurity threats.
施维多说，在这个远程工作量增加的环境中，联合作战部队和国防部信息网正在密切注视网络面临的安全威胁。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剧增，当然这不足为奇，因为大多数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倾向于利用当下的情形推出看来令人信服的产品。施维多中将说，国防部每天都在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一起评估网络威胁的最新动态，国防部信息系统管理局也继续对网络系统进行相应的更新，以阻挡新的恶意软件和其他威胁性网络产品。当被问到黑客是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寻求攻击哪些国防部目标时，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迪西说，他不方便回答这些问题。
Yeah,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part of having a very good active defense and being able to deploy some.
迪西说，我们有很好、很积极的防御，部署了一些相关的策略和技术，好让我们确保员工的网络安全。你要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公开攻击者来自何方。公开这些信息的话，会让敌对者知道如何攻击我们，如何改变发动攻击的策略和方法。施维多中将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提到，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火眼公司三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 APT41 黑客团伙一向很活跃。中国各地一月底开始实施封城措施以控制病毒蔓延，在2月2日至19日之间，火焰公司没有发现这个团伙对公司的顾客实施了任何攻击。不过从2月24日开始，该团伙又恢复了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网络渗透，并成功攻入了多家公司的网络系统。与此同时，由于当下远程工作者大增，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许多公司和机构使用视讯工具召开工作会议，一个叫 Zoom 的视讯会议软件几乎一夜之间成了视讯会议的代名词。不过美国纽黑文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大学黑客队顾问瓦西德·贝扎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少研究报告显示 Zoom 视讯会议的内容可能会被传送到中国政府手中。
It was mentioned that Zoom used service based out of Beijing to
贝扎丹说，报告提到 Zoom 使用设在北京的服务商来提供加密钥匙，这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安全风险。对那些为军队工作的人，还有那些希望将谈话保密的人来说，这项风险特别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能拿到加密钥匙并掌握会谈的详细内容。截止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仍继续允许军人和员工使用 Zoom 视讯会议软件进行非机密通信。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还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他的团队使用 Zoom 进行非机密级别的视讯会议。美国国会所属的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国防部没有及时完成多项本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措施，并警告说， 由于国防部还没有落实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行为，五角大楼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一方面，曾经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最近先后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讨论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坎贝尔警告说，这场疫情或将重塑世界秩序，而哈斯则认为，不是每场危机都是一个转折点，这场疫情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在最近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邀请到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下面就是探讨的主要内容。
戴博先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访问。那么第一个想请教您的问题呢，就是您认为这场新冠疫情是否会改变世界秩序，那么是否会动摇美国在这个全球政治当中的这么一种领导地位呢？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冠状病毒这个大流行发生之前世界秩序已经开始有所变化的，就是自从那个特朗普选为总统以后说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什么的他就对全世界的所谓的领导力就不感兴趣似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也是很突然的。同时的话，当然有中国的崛起，有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比较主动的外交政策这些倾向是早就开始的而且这三年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全世界的所谓的软实力一直在减少主要是跟美国的总统的个人的作风他的话语他说话他个人风格有非常大的关系也不见得是跟美国的体制有关系，就是跟美国体制的这个产生物有关系的。所以这次这个我们应对这个疫情，我觉得是把原来已经既有的一些倾向加快了速度美国这次没有就是提供很多公共产品，好像就是想保护自己的。我最遗憾的是听那个华盛顿的有关政客说加拿大说墨西哥好像是把我们的邻居看成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似的。过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共和党民主党都会说哎，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起作为一家人面临这些问题，我们要互相帮忙，我们肯定会熬过。可是这样的这些话语我们好像一次都没有听到的。所以美国这样子是创造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领导力的一个孔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要分得清楚，有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能力填补这个空缺，这个我看是没有。我觉得中国还是没有办法扮演这个角色。虽然习近平明明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野心，最近所有的宣传包括中国把很多这些医护啊，这些医疗设备啊，药物啊，监测盒、呼吸机等等，卖给别的国家，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别的国家需要，中国能够提供这些，你不要攻击中国，也不要抹黑中国。同时的话，中国的对很多国家来讲，不只是对美国来讲，意图太清楚的，是赤裸裸的要钻空子，讲个便宜，做一个所谓的世界领导者或者世界这个秩序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们也难以说你能够提供这些产品这些东西是否能直接变为世界领导力，不见得。而且现在很多国家也看得清楚，中国就是自己应对疫情的很多方式是自由的国家参加现代性世界的国家的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没有言论自由，就是政府就是蔓延了很多这些事实，然后是陈秋实、徐江润、任正非，所有的这些人，就是如果他们对政府的做法提供一些质疑，就失踪了，下落不明了。所以中国的这些公共产品跟中国的治国的这些方法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只是说，哎，我们有这些面罩太好了，我们还是看到香港、新疆这个地区，中国对待台湾所有的这些实事，也影响全世界，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治理全世界或者领导全世界的这些能力，我们是凭这些作为一个判断，而不只是因为有一个呼吸机才觉得中国有资格领导世界，不是这样子。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哈，对于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次的新冠疫情的这个当中的一些作为哈，那么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如果美国没能处理妥善的处理好此次疫情的话，那么这一事件或将标志着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这样一个统治地位走向终结。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强调说不是每一场危机都是一个转折点。那想请教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这次我们怎么应对这个疫情是否一个转折点，其实并不在于这个公共卫生方面，主要在于美国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连任的话，有八年的特朗普的领导的话，那我觉得外来的世界会对美国做出一个判断，会觉得特朗普有一次选为总统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说明美国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变得更不民主，更自我等等，他们会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关键在于美国的民主选出了哪个人做总统，2020年可能是更重要的。如果特朗普落选的话，如果美国恢复所谓的正常的话，虽然不会跟过去一样，不会跟2016年之前的那个美国地位一样，因为中国的崛起我觉得是总的来讲是可以坚持的，还有很多别的国家的崛起是会影响全世界的秩序。可是如果美国是恢复了能够恢复比较正常的外交政策的话，如果美国开始珍惜和重视全世界的所谓领导力的话，那我觉得中国来填补这个所谓的真空的可能性原来不大，可是就会更小，甚至是微乎其微。因为很多中国附近、中国边远地区还有中国边界之内的这些人，就是否认了不愿意接受中国的治理的人太多了，离中国更远的这些国家更不如此。所以美国在这些方面的失败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可是这个并不说明中国能够填补的。
刚才的这种观点呢，让我想到了同样这个哈斯他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吧，就是认为说美国在这次这种世界范围的这样一个这个疫情当中没有承担一个强有力的这么一个 leader 的这么一个角色，帮助世界渡过难关。这个 Richard Haass 这个哈斯他是认为呢，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这种可以说主导力减弱，或者说所谓的这种战略收缩这样的趋势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并不是这次，其实在这次疫情之前这种趋势就已经出现了。他认为呢，说美国缺乏的是继续领导世界的意愿啊，这种 will，而不是领导世界的能力，这种 capacity。想请教您怎么看？
我觉得美国现在是缺乏这个意愿的。我知道世界各国都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是说所有的世界人民是渴望美国的所谓领导力，还有人是否认这些或者特别的怀疑这些。同时的话，我所碰到过多数的别的国家的一些专家、领导人、人民是非常遗憾美国这五年所走的路，他们还是希望美国能够坚持他历来所坚持的这些 价值理念、个人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等等。世界是需要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哈斯说的对。美国就是对领导力失去了兴趣，这个是2016年开始的。美国能不能恢复是很难讲。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应对疫情的错误跟美国应对疫情的错误虽然是一样大的，可是他们的特征不一样。中国犯的错误是他的体制内在的不可避免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共产党要领导一切，要掩盖所有的负面的这些新闻等等。这个不管谁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会是这样。美国所犯的错误也是非常大的，可是这些主要不是美国体，不是取决于美国体制内在的一些特色，而且是取决于美国现在在白宫的领导人的一些特色。所以跟中国的这些错误的，虽然错误都很大，可是没有可比性。
嗯，明白。那我们再讨论一个，怎么讲？这叫终极问题，或者说，就是想请教您，就您认为让美国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问题就是美国要治理好美国自己这个国家的。就是要在国内要珍惜这些言论自由，多元化，平等这些价值理念，要在那个科研方面、教育方面，保护弱势群体这些方面，应对这个贫富悬殊方面，基础性建设这些方面的投资都非常的重要。如果美国管理好自己面临的大问题，尤其是美国两党这个激化问题，美国甚至在文化方面正在打一个内战似的，这些问题能够管理好的话，我还是认为世界别的国家的很多人还是会比较欣赏美国的体制和价值理念，美国的软实力会有所提高，美国完全是有这些能力，而且这个并不在于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控制白宫的，只要一个比较传统的任何一党的一个美国总统上台的话，我还觉得美国是会有所恢复的。当然不会跟冷战刚结束美国做唯一的所谓的不可或缺的国家，不没法跟那个时候相比。这个世界是走向多元化，我们也应该欢迎这些，我们应该就是可以能够包容这些。美国不真的要做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我们不能恢复完全的那个跟过去一样的一个现状，可是我觉得美国还是有希望恢复它的有限的领导力。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北美国商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针对其成员所做的最新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对台湾政府控制疫情的努力予以积极评价，多数会员预期疫情可在今年年底结束，台湾经济大约可在疫情平息后18个月恢复正常。这个外商组织也认为，台湾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可提升台湾的全球品牌，也有利于台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台北美国商会星期三发布了上个星期所做的新冠肺炎疫情调查报告结果。根据调查，该商会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成员中，有62%预期疫情可以在年底前结束，其中36.6%认为疫情可以在第三季结束，25.4%认为疫情会在第四季结束。对于台湾经济是否可能在疫情平息后18个月恢复， 84%对此表示有信心。在关于疫情的影响部分，77%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对其公司营运有负面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出差与活动受到干扰，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降低，以及供应链受阻。不过有60%受访者认为公司营运在上半年受到负面影响的低于50%。除了这些影响，这个调查比较特别的结果是关于在台外商如何评价台湾政府防控新冠肺炎表现的问题。在台北美国商会针对这个调查举行的网络记者会上，会长金奇伟和执行长傅维廉都对这个问题得到的反应感到惊讶。金奇伟说，
台湾政府处理疫情的早期的，我们自己都知道，世界都认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外商还有我们的会员也是70.9%跟23.9%，总共95%的我们的会员认为是非常非常满意或者满意。政府针对这个疫情的处理，所以我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高的满意度，可以是一个记录。
我们做过这么多年的调，还有从来没有一个题目有90%这么正面的一个回答。
至于台湾政府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是否会为台湾带来积极影响，傅维廉说，台湾政府从疫情初期就采取防控措施，从检测、追踪接触感染者、隔离到信息分享以及让专业人士领导等等，台湾都做得很好。如果台湾能继续应对好接下来的各种挑战，这将大大提升台湾的全球品牌。另外，台湾近来得到国际上许多善意与肯定，是否有利于台湾与一些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傅维廉说，台北美国商会希望可以如此，因为商会一直都在为这个目标倡议。台湾不仅在疫情中表现突出，他所展现的慷慨效率，将医疗设备和物资送到需要的地区，尤其是美国，这些都是帮台湾赢得善意的作为，也让台湾出现在雷达屏幕上。他说，一向非常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也都在为此事发声。他的确认为台湾目前在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一事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新冠肺炎疫情调查的时间是4月6号到10号，调查对象是台北美国商会404位有投票权的会员，多数是企业首席执行官或总经理，对调查的反应率是33%。会员在台湾的活动形态包括专业服务、健保产品与技术、消费品及餐饮类、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4月15日是已故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31周年。受疫情影响，胡耀邦家人今年在家中纪念，亲友之间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表达敬意。有史料网发表文章表示，当天约有数百人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墓祭拜，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缅怀追思，并对中国现状和未来表达关切与期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胡耀邦的儿子、原《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胡德华周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防疫要求，为了避免聚集感染风险，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到胡耀邦陵园举行祭祀活动。他说，家人只是在家中纪念，亲友之间通过网络和电话表达了追思和敬意。
大家就微信电话说一说，没有搞活动，不能搞活动。
胡德华介绍说， 胡耀邦陵园管理处带胡耀邦的直系亲属在胡耀邦夫妇墓碑前放置了鲜花。
大家说这个现在不方便出行，然后他们替我们来，就是他们管理处的替我们来这个送个花篮什么的，哎，我们大家都这个同意了。
对于网络上近日出现的大量有关胡耀邦的图像信息和追忆文字，胡德华表示感谢。
人家纪念，这个当然都很感谢大家了。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表署名王一鸣的技术扫墓现场的文章，披露作者与他人一道从刚解封一周的武汉出发，驱车通过不久前发生鄂赣公安冲突导致群体事件的江西九江长江大桥进入江西，到达富华山胡耀邦陵园。文章说，今年因为疫情，也因为耀邦家人去年建议大家往来随意，比起去年阵容小了许多。作者表示，他在陵园停留期间，约有数百人陆续前来，手捧鲜花，集体三鞠躬，绕场一周，并合影留念。该网站刊登的一篇题为《好大一棵树》的文章指出，没有更多人清楚这样一组数字：300多万人因胡耀邦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胡耀邦而被证明，1703个县曾留下他考察调研的足迹，3000封普通百姓的来信，在其6年的高位任期内均被亲自批阅。文章说，1978年5月10号，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号，《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当时质疑的声音很多。随后，邓小平终于明确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驳不倒的。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对美国之音表示，时任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胡耀邦当时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实现思想解放和推动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突破了党内极左思维和陈规旧习的阻力。洪振快指出，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很多东西很多做法都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
现在大家怀念耀邦，很显然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就是中国继续沿着这个小平耀邦他们这个紫阳他们几个人推动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深化改革开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走向一个这个更加文明的一个状态。
已故著名作家冰心在胡耀邦逝世后表示，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一篇署名周志兴的文章回顾了胡耀邦在任期间曾对党内工作人员说，13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他说，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网友功夫熊猫周三发推说，31年前的今天，因为87学潮被罢免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北京各高校悼念活动，迅速发展成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抗议游行，要求新闻自由和公布官员财产等请愿7条，得到各界民众广泛响应，发展成席卷全国的89民主运动。历史学者洪振快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中国知识界许多人依然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那种宽松、宽容、宽厚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而在理念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要求停止继续倒退，至少先回到中共13大的基本路线上，深化经济改革开放，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洪振快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该杂志于2016年8月被当局强行收归国有。这位历史学者表示，相对于改革之初，中国知识界对社会进程、文明进程、对未来的走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明确的指向。
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界这个对这个社会进程、文明进程、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其实已经有更好的这个更深入的了解，也有更明确的指向，那么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建立一个这个宪政体制，对权力进行约束，那么包括对领导人的任期都要有一个规律性的这个 有时间限制。80年代，他们几位中共领导人推动的这些改革，后来这个终止了，现在这几年呢又出现了这个严重倒退。对未来的这个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走向，现在大家都很迷茫，这个也很担忧。知识界非常担心中国是不能继续前进，走向更加文明的社会吧。
2015年11月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高规格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胡耀邦作出高度评价。不过胡耀邦当年被指处理学运不力等问题，官方至今仍未触及。有报道说，2012年7月，习近平对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说，胡耀邦是中共的正资产，在纪念胡耀邦时不要把这位前领导人跟党的历史对立。19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期间，使得数千万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摘帽恢复名誉，其亲属子女得到社会平等对待，其中包括中共元老刘少奇、习仲勋等人及其家庭。时任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开明清廉和亲民的形象，与后来许多中共贪官的专横跋扈和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照。胡耀邦由于实行三不，也就是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等相对的政治宽松和言论自由政策而遭到整肃，引发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不满。1986-87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等政治老人废黜被认为反自由化不利的胡耀邦，改用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出任总书记。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逝世，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后来发展成学生和市民要民主反贪腐的大规模运动。六四镇压后，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赵紫阳因支持所谓动乱而被罢免，并被软禁10余年，直至2005年1月去世。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医学专家说，在应对新冠病毒的三种治疗方案中，疫苗是首选和当务之急。在没有疫苗可用之前，恐怕无法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托尼·科尔斯医生是塞雷维尔治疗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科尔斯说，目前在全球爆发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十分特殊，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它可以从各种动物媒介传染给人类，这一点是特别麻烦和难以对付的。它不仅具有高度的传染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致命性。科尔斯医生说，它的基因结构复杂，远比其他几种冠状病毒的复杂，因此遏制这种病毒的传播更具挑战性，也更加困难。因此科尔斯医生认为，在了解了新冠病毒的这些特点之后，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疗选项。首选的治疗选项是有效的疫苗。当今世界，人们已经习惯了接受疫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治疗天花、脊髓灰质炎和乙型肝炎，人类都研发出了有效的疫苗，成功地控制住了这些致命病毒的感染和传播。科尔斯医生说，最好的疫苗是活性疫苗，它吸收病毒的一部分，使病毒衰减，令病毒不会致命。有了对这种病毒的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菌株以及正确的浓度，然后给患者注射这种衰减的活性病毒，以启动身体自身的免疫能力。因此，一旦病毒发生感染，身体已经产生了对抗病毒的自身抗体，这样这个人就被有效的免疫了。但是研发活性疫苗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需要找到活性病毒正确的衰减量。还有一种非活性疫苗疗法，也叫做被动疫苗疗法，这种疫苗中含有在体外产生的抗体，注射到人体中对病毒产生作用， 这种治疗方法也称为抗体导向疗法，这种方法只能短期内使用。第一种治疗选项，无论是活性疫苗还是被动疫苗，都只能是预防感染病毒。第二种治疗选项就是所谓抗病毒疗法，就是在病人被感染后，通过阻止病毒在体内复制或者是繁殖来控制疾病。科尔斯医生说，在感染病毒的最初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即病毒进入上呼吸道的时候，如果能有方法阻止病毒的复制，那么就能很快地根除病毒的复制以及病毒在整个身体的传播。这种抗病毒疗法正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口服药物治疗丙型肝炎和艾滋病的方法。第三种治疗选项可以称作是非靶向疗法，因为它既不是直接的抗病毒药物，也不是疫苗。科尔斯医生说，在第三种疗法中，一旦病人被病毒感染，如果不能在病毒在体内复制的时候阻止它，病毒就会进入肺部引发感染。非靶向疗法旨在关闭身体中已有的免疫反应，因为这种免疫反应会摧毁肺组织，造成缺氧。科尔斯医生介绍，用于非靶向疗法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了许多批准的替代药物，比如再生元制药生产的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另外特朗普总统不久前力推的抗疟疾药物羟基氯喹，以及早些时候广为人知的瑞德西韦等等，都属于非靶向疗法药物。显然，在三种治疗选项中，疫苗选项是首选，也是当务之急。目前，美国新冠疫情呈现平缓现象，特朗普总统正积极推动早日撤销居家令，重启经济活动。特朗普的这一计划受到许多州长和卫生专家的抵触。目前，全世界都在就何时如何能够放松封锁措施展开大辩论。流行病专家塞斯·伯克利是加维疫苗联盟的首席执行官。伯克利认为，在没有疫苗可用之前，恐怕无法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他表示，在没有拉平增长曲线、感染率低于一定的水平之前，不应该放松封锁措施。即使在达到这个水平，放松封锁措施之后，还必须进行认真仔细的监测，并且利用检测结果来确定疫情的发展。如果发现感染又开始传播，则必须立刻再次实施封锁措施。伯克利医生说，因此要回到以前那样的正常生活，恐怕真的需要在对这种病毒具有群体免疫力之后了。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明确支持拜登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此前一天，拜登的前竞争对手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也明确支持拜登。作为民主党内的内定候选人，拜登在11月大选之前面临着团结民主党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由于美国上下聚焦于新冠病毒，前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需要新的领导班底。
The kind of leadership that's guided b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honesty and humility, empathy and grace. That kind of leadership doesn't just belong in our state capitals and mayor's offices. It belongs in the White House. And that's why I'm so proud.To endorse Joe Biden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星期一，拜登历时最长的挑战者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也声明支持拜登。
So today I am asking all Americans, I'm asking every Democrat, I'm asking every Independent, I'm asking a lot of Republicans to come together in this campaign to support your candidacy, which I endorse.
一位分析人士说，这种支持传达出民主党团结的信号。
They're also really important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andemic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a lot of earned media attention. You can't do rallies. There are fewer opportunities for press events to get covered by the press. But these endorsements are the types of things that can actually get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midst of the discussions of the coronavirus.
一位主要的进步民主党人说，拜登要得到桑德斯的年轻粉丝和进步主义者的支持。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ake moves to make voters enthusiastic about Joe Biden. Donald Trump,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has an enthusiastic bas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contend with one way or another.
由于美国多地处于封锁状态，在国际疫情危机中。两党竞选活动都面临着与选民接触的挑战。